深处，去研读它的每一卷书的背景，也是我们现在那个主日学里面的研经班哈，它的背景，还有神界的每一个作者要传达的这个宗旨目的，还有它的对象，你都会发现它有很特别的各卷书的不一样。今天我要用彼得这卷书里面的一个我个人非常深刻的彼得所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激励大家。彼得这卷书，他一开始前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这封信是给那些跟他一样因着耶稣基督复活而重生的人。这些人他不是只有讲他那个时代的人，他那个时候教会的人，他说就是那一些没有见过他。彼得有没有见过耶稣？有啊，他紧紧地跟着耶稣，他见过耶稣面貌。他说给那些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却仍能够信他爱他的人，而且跟他一样有大喜乐的人。所以彼得的书信是要给这些承蒙耶稣救赎的人，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这里有一句话，当我在还没有上神学以前就深深的吸引我。彼得这样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然后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我当我在看彼得这个前后书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一个老人家走过他人生的各个阶段，或者是爬上了一个高山，在山上对我们喊说，对我们喊话，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如此，原来如此，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为我们以耶稣为榜样，然后跟着他的脚中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走出一条脚中来，走出一条脚中就是路线或者是痕迹。他说你就对着耶稣的脚中，然后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说，你就在那个跟到最后的时候，你不要跟丢了哈，跟到最后的时候你就见到耶稣了，耶稣就在那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是为了要跟随耶稣的榜样。彼得自己本身曾经走出很迷乱的脚中，但是他终于知道了，他在那个他的路程的尾巴对我们喊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蒙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条路线，跟随耶稣的脚中。什么叫脚中？脚中是一个痕迹，有一个脚印啊，一个痕迹。脚中是一条路线，脚中是一个目标。彼得说就是这条路走上来，跟着耶稣的脚中，你在最后你跟耶稣就面对面了。中国话很有意思，我们把跟随脚中我们简化成两个字，跟踪。什么叫跟踪？这个对于那个侦探啊，对于那个找人的人啊，对于这些侦查的人，常常会用到这个跟踪。这跟踪的人怎么样？一定要好好的盯住那个前面的他要找的那个要跟的那个人的路线啊，他不可以说哎呀我知道他等一下会去哪里，我就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我就去那边等他好了。跟踪就是说我盯着前面那个，他往走就向走，向右就向右，他向前就向前，他停我就停。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这个目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没有见过耶稣的人，我见过，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然后彼得就是以一个语重心长的心谆谆告诫说，你们跟上来，跟上来，踏着那个脚中就没有错。今天我请冯金姊妹还有齐勇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两段这个加美的脚中。圣经里面提到 耶稣的脚中就是传福音报好信息的脚中，这个脚中是佳美的脚中，又好又美的脚中。那么这些脚中呢，人生的脚中呢，我们在人生里面是很短暂的，而且我们只是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一小段，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能踏的也不多，但是这些脚中，这个跟随耶稣脚中的这个踪迹是不会断的。今天冯金要跟你介绍的是一个从山下到偏远的高山的脚中，跟着耶稣到山上。齐勇要分享的是一个从西边跨过大海洋到中国的各地的一个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踏上一条路线，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两段真人真事，然后我们今天在我们听完这些激励，听到彼得再次跟我们呼喊的时候，让我们跟上这个脚踪，走在对的方向上面。我们
我分享的这个是这次我回中国的宣教的时候，听到一个姊妹讲分享，我们当时听了都非常的感动。讲的这位弟兄呢，他是在已经在中国服侍20多年。那我讲他的经历。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然后因为文革的时候呢，因为信仰的缘故，他爸爸妈妈就被住在监狱，然后拒绝放弃信仰。所以双双就在监狱殉道。他9岁的时候就变成孤儿，那之后呢，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庭呢也收留他，然后呢，但是因为一些冲击的缘故，他不得不就是一个人就开始流浪，就是成了一个流浪儿。那在这个流浪的过程当中呢，也深深的蒙神的保守，他从北京开始流浪了大半个中国。他走过很多，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物质是非常匮乏的，就是几乎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但是呢，他就走到一个又一个那种贫穷的山庄，就有一些人呢就给他一点点食物，然后充饥，然后有时候走到旷野的那个野地的时候呢，也没有地方就可以睡，就在地上就这么就睡，拿着一个拐杖就这样一直从一个几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就一直走，走到他有时候他在村里转来转去的野地里哈，村里的人就看到说哦，那野兽也不吃他哈，就好像他跑在野地里，野兽也不吃他，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不吃，就狼也不吃他。他就是这样的蒙神的保守，东家一口饭，西村一口饭，就一直是流浪。流浪到其中有一个村庄的时候，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村庄在流行瘟疫。他到那里时候呢，就一个寡妇就看到他很可怜，就跟他说，孩子啊，我家里就剩一个鸡蛋，我给你做一碗当花汤哈，你喝了以后就赶快走吧，他说这里地方有瘟疫发生。他就记得就是一路就是这样的人一直眷顾他。到他14岁那一年，他流浪到了安康，陕西的安康那个地方，他就看到有那个煤矿在招工人。他与其实他年纪很小，他与其说饿死或者被有什么凶险哈，他说我不妨去试试，看他要不要我去当那个煤矿工人。结果呢，他就被应聘招成了一个煤矿工人，很小的一个工人哈。但是很奇妙的就是，那个年代有很多被逼迫的那些知识分子下放到那个矿山，跟他同寝室的3个人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呢其中一个呢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所以在接下来那几年呢，除了工作以外，这3个人就教他高中课程啊什么就是他说远远都比高中学的要多，又教他英语哈，所以在他文革第一批可以高考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就是很感恩，他就考到了北大。在北大读完了以后呢，就有人知道他的经历，就邀请他到美国来继续留学。 周而反射哈，他就有机会就来到了美国。他第一天到了纽约，当时有人接待他，就给他一个非常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他待在那里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感慨万千。他又跟神说，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说神啊，我应该怎么能够报答你如此大的宏恩呢？他就这样的，就在美国也读了两个博士，然后呢，他最后被一个私人的一个图书馆，聘请为一个学者。之后呢，到了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几年的时候哈，就有一些要去写一些关于文革期间基督徒的那些事迹哈，写一些传志。然后呢，他们为了核实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就邀请他就去了中国的西南的一个地方。他到那里就很被激励，也去参观，然后也去了解。在这其中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村庄就邀请他说，你到我们那边去分享吧。他就去分享。当时他记得他分享的那个故事呢，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拿撒勒的故事。当时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说马大玛利亚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讲到他们的父母，可能兄弟三人也是相依为命，但是呢，耶稣呢却格外的眷顾这一家人，特别的怜爱他们的兄弟姐妹。然后呢，就很鼓励大家，他就那个山村哈，我们知道那个西南的山村是非常非常贫穷的。然后他要走的时候呢，那里弟兄姐妹就问他，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啊？他无语，然后他就给他们说再见，要走。当走到村口的时候呢，他又回头看了，就看到有三个人，一个是被家暴的妈妈领着他的孩子，还有一个是得癫痫病的一个姊妹，就在那里跟他摆手。他突然心里的那种感受哈，就说他们很像拿撒路的姐姐一家人。后来那时候他回望他们的时候，心里就有个声音给他说，他说你还记得吗，你那么多年在外边流浪的时候，是这些贫穷的人他们养活了你，一直把你带到今天。神说我爱你，我保守了你，我也爱他们。神就给他发出了一个邀请，说你愿意为我再回到这里来吗？他就想到了当年他到纽约的时候，那个晚上他跟神说，我应该如何报答你的宏恩呢？他说，他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所以他回到美国，他就把他的工作给辞了，把他的房子给卖了。他现在还在西南那个地方服侍了二十多年，他也没有结婚，就在那个很偏僻很贫穷的山村。那我讲这个故事，我也讲给我儿子听哈。我跟我儿子讲，我儿子说很好。我说哪一段让你最觉得很 impress 你呢？他说他原来是那样一个人，最后能够到美国读书，哎，这个很美好啊。后来我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呀，如果这个故事结束在那里，美不美？很美，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呢，对他那个生命来说不完美。我说一个人，他领受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孩子，神对他有一个托付。如果他今天没有完成他那个托付，他的人生不管他多辉煌都是不完美的。我也跟我儿子说，我说希望你能够知道说，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使命，去完成它。对我自己我也是这样想。我听了这个故事哈，我最大的感受，我就觉得说，神啊，你救了我，并不是单单让我来享受这样美好的一个关系和生活，而是我最需要报答和感恩的，神在我身上的宏恩，就是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他，献给他，让他在国度里来使用我。这就是我讲的故事。
老婆离开，老公登场哈。我也给大家要讲这个讲伯格里的故事。伯格里大家应该有听说过哈，他把福音带给整个苗族。他在 大花苗那个地区呢，经历了十年不懈的努力。当他离开的时候呢，那里差不多有10000个基督徒。然后呢，并且呢，整个的啊苗族的社会风气呢已经发生改变。再往北几天的路程呢，几十万苗人呢，他们在翘首等待着福音的到来。然后伯格里不仅如此呢，他在苗族产生的这个改变哈，他创建了苗文，然后让了他们的有了文化，有了乘船，然后呢可以传递下去。他在那里建了这个苗族小学，那个解放前中国统计哈，他到底建了多少苗族小学呢哈？28所教会学校。那摩格里的一句名言就是：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学校。在此之前，那个地方是没有学校的。所以他在那个云南的乌蒙山区建立的第一所西医医院，然后最早的麻风病院，然后呢，他在中国呢首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所以他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影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不仅是福音的改变，然后呢，借着福音，他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所有一个部分。那伯格里他怎么样成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伟人呢？伯格里的成长的家庭呢是很平凡的，他生活在英国的一个贫穷的，但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然后长大的话呢，他学习也很优秀，就考试成为了一个公务员，他可以在银行呢做一个会计，一个很舒适的工作。但是当他23岁的时候，就是1887年的时候，他受到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事迹的影响，他就呼召来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呢，正是中国的晚清的末年，所以那时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他进入云南的时候，贫穷、传染病、鸦片、民族仇恨，所以一下子涌入他的头脑。所以当他一来到那里他觉得这个就像他在这个英国倒退了100年一样，这样的一个情况。在1887年他的日记里，他这样记载：他去到那里的险阻哈，他启程从长江乘船到重庆，然后打算转道到昆明，然后在一个险滩上呢，他的船被撞成了碎片，但是他侥幸得救。然后紧接着又在一个陡峭的山路上，往云南去的那边山路上哈，他的马落山涧摔死。所以对他来说啊，刚来到中国，他甚是在这个困难中，他甚是绝望。所以他在日记中说到哈，我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他把打成引号，就是神将与他同在。来了之后的3年，1890年，在10月1日的时候，在他日记中，他又写道：“他说读了约翰福音，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吸引这里的人们，如何才能赢得他们的爱呢？此地的工作竟如此之艰难，我们所遇到的最多的莫过于咒诅和猜疑了。下午，当我经过一个书店门口时，他们把我喊进来，让我给他们看病，还要了一些药。只有此时才有个情感交流的机会，不要说再取得进一步的信任了，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得到的人们的爱，我究竟应该如何付出呢？”所以他在日记里他向主呼求。12月31日，1890年，他来到中国，或者来到云南第三年的时候，写道：“就我所知，本年度没有一个灵魂得到拯救。今年最大的赐福就是主使我得到提高，我将比开始时更大的希望来结束下一年。”从1897年到1903年，差不多16个年头，然后他所建立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他在那里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彝族的不信任，然后民族的一个冲突，然后官僚的这样的一个清朝晚清的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压制，然后到16年后，1903年，汉人加入彝族教头不超过100人，此时他已经来到中国16年，所以他的福音的工作说可以说有了一些进展。如果我们几年之内我们有100个信徒，我们说有了进展，但是16年来他举步维艰，收效甚微。但是就在此时，神要给他开 一扇更大的门。今年暑期的时候，那去年我们教会有几个在云南的啊姊妹，然后他们特别介绍妈咪师母和我和麦克问去到那边宣教，所以我们都特别见到一个奇异的民族，他们被称作大花苗，他们寄住在啊云南、贵州和四川中间的那个山地里。然后伯格里宣教的主要的人群就是这些人。那这个民族呢哈，他们非常凄惨，他们一直是在逃亡，所以到逃亡了最偏僻的山区，然后在那个偏僻的山区呢，他们没有土地，当地有彝族，彝族的地主呢就租土地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受欺压受迫害的民族。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们找到伯格里。他们是怎么找到伯格里呢？那我长话短说哈，最初他们是到达贵州的安顺，有几个到那边工作的啊花苗的这样的一个猎人去狩猎，然后他们在当地人遇到了纠纷，然后当地有一个内地会的宣道士叫安居党居人牧师，帮他们解决了纠纷，然后告诉他们耶稣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他们想，哦，我们苗族终于有王了，我们要寻求这位王，寻求这位拯救者。所以他们有一次就几个人来到党居人牧师那里待了7天，他们要好好学习圣经的真理。然后过后呢，他们又再次有12个人来待了1个月，然后他们还有更多的人来到党居人牧师那里。那党居人牧师就问他们，你们，他们说，我们离着你这里要走10天的路程。为了到党居人那里牧师，他们要走10天的路程，然后他们带着这个炒面，那就是他们做的荞麦面，然后走这么长的路程，中间呢汉人不给他们提供住宿啊，这些少数民族都歧视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在溪水边露天安营，然后到党居人牧师那里。党居人牧师一看这样子的不行，太远了，他说我给你们介绍啊一位传道人，他就写了一封信，把他们借到昭通，云南的昭通，而那里呢离这些大花苗的民族只有2天的路程。1904年的7月12日星期二，这是在伯格里的日记中上，有4个人长途跋涉之后，踏着最后一缕夕阳，衣衫褴褛的站在伯格里的家的门口。这一年伯格里40岁，为了这一刻他祷告了17年，他的一个心愿就是说，我要赢得一个民族，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里。这些人很奇妙，来了4个人之后呢，然后他们很胆怯，然后呢他们说就把那个党居人的牧师的信交给这个接待他们的人，然后他们告诉伯格里他们来的目的，他们是就是教我们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真理入门，颂主圣诗，是党居人牧师写的，都是中文啊。其实他们的中文他们是读不了的。然后呢，伯格里就教他们。7月22日，星期五又来了5个苗族人，我试着教他们读书。7月23日，星期六又有13个苗族人来到。然后我们看下面，这是在伯格里日记中写到哈。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这些山里的汉子肩上挎着装有燕麦荞麦的袋子，腰带中缠着几文铜钱，披着毛毯斗篷，脚穿草鞋，心中怀着一颗终于找到希望的奇异感觉，来到我的住处。每天下午约4点钟，如果你站在街边的门口，你就会看见苗族人排条一条长龙向我们走来，他们的方向既不偏左也不偏右，迈着有力的步伐阔步向前，径直来到我们的大门口。进来之后，他们从自己的肩上解下粮袋，随后就会环院子围墙突出的来的墙基石上坐下来。对于最终抵达这里，他们都很高兴。在以往的岁月里，他们经常进入一些巨大的城堡，向自己的领主上交租金和贡品，但在那里他们有一种恐惧感。今天他们就像待在自己朋友所居所的汉族式大宅院里，他们也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然后就从这开始，每天来了几十个人，二十几个人，然后过了几天增加，60到70个人，100个人，200个人，400个人，大家知道最终有一天来了多少人吗？这是一个中式的宅院，他们的宣教机构，他们的教会，他们的教师在那里，那平时只坐几十个人的，但是有一天来了1000个大花苗人，他们走了2000的路程来到这里。所以当我读到这里哈，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预备的大复兴开始。所以伯格里呢就尽情的接待他们，那在这个宅院里呢，几乎在厨房里，在天厅餐厅，在书房，在卧室，在客厅，在教堂，在学校教室，在院子里，在马棚上，在台阶上，早上啊，中午，晚上，他们无处不在，他们占据了这个并不大的一个庭院。所以伯格里呢就竭尽所能的来招待他们，只能招待他们的住，没有办法招待吃。他们预备自己带的荞麦面，然后到吃饭的时候用那个冷水一冲，他们就开始吃饭。然后呢，吃饭之前他们都低下头，然后专心默默的祷告。这是在伯格里日记中记载的。这年伯格里40岁，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他可以认领一个民族来把他们带入归主。当他看到这些大花苗那向他伸出的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接纳他们。有时候我就想哈，我们在主里的所想的所要的是不是太少了？伯格里在基督里他要赢得一个民主，你在基督里你要想要什么，像伯格里一样去勇敢的去想去要吧。然后呢，伯格里实在招待不了了，人太多了，神就给他预备了一块土地，到石门坎，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名字，那是离他们的苗族已经很近了，已经进到大花苗那个地区了。然后他就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牧养的工作，专门来牧养这些大花苗民族。啊，大家不要觉得很容易，即使我今年我们去的时候哈，那这些我们在那里哈，有一个牧师带着差不多可能7-8个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呢晒得都很黑，他们在山里，他们都是边工作基本上是种植茶叶，然后呢边服侍，所以一看的话呢，他们的条件并不是很好。那在伯格里的日记中就描述到，这些人呢哈，身穿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是呢，伯格里就去到他们的当中，与他们同住，吃他们的同样的食物，包谷、荞麦饭，然后甚至也住在马棚中，住在草堆中，有很多的狮子和跳蚤。但是呢，苗族人怎么看待伯格里呢？他们是伯格里是个可以倾诉的贴身人，被苗族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致他们称他为拉蒙苗王。那伯格里就问他们哈，你们怎么样来看待我呢哈？当伯格里刚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说哈，我们一直听到这个其他少数民族说是洋人，所以呢我们就还是有些恐惧，所以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看到你的时候呢，我们不觉得你是洋人，我们觉得你和我们是同一家人，只是从遥远的地方过来。所以伯格里当听到这里的时候，他非常的感谢神让他可以被他们接纳。然后记着刚才伯格里的祷告，他怎么样可以爱他们呢？他知道神借着这种方式让他赢得一个民族的对他的爱。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效法耶稣的人。那我昨天一天呢把伯格里的日记都看了哈，那他是在这个整个的传教过程中是充满了危险， 艰难和险阻，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当地的地主、当地的政府，他们有着、啊、还有当地的这些这个这些我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黑帮吧，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的冲突，而这个大花苗呢，就是他们受逼迫和压榨的对象，而伯格里在帮助大花苗，所以呢，那很多的人很多次呢，他们都要陷害，哎，要杀掉伯格里，但是呢，正是这样，那伯格里正像保罗所说的，虽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他是看出一天一天的一个效法耶稣的人。那更令人称奇的是，伯格里的成就不仅是在福音上，他开创了苗文，然后把圣经翻成啊苗文版的圣经，然后在学校的教育上首先开设了天文地理英语算术。中国那时候的教育是科举教育，八股文的教育，没有科学。然后呢，他开始了女子教育的先河，并且呢开始了和妻子开始了锦族会。在他的整个在中国的一生中，那时候云南鸦片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因着毒吸鸦片而死，那他在那地方帮助了无数个吸鸦片而死啊、招鸦片这个啊、上毒瘾的人。然后他又自己又印了很多的小册子，他告诉人们说，你们不要种鸦片了，你们要种谷物。然后他又禁止酗酒，给这些花苗的民族减租减税。在1908年的时候，他回到英国，他筹了2000英镑，在那里建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即使跟今天的中国，即使啊、在当时的中国，全中国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学校了哈。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许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学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建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所以一个设施完备的一个学校。伯格里在那里从事医疗行业，他为什么要从事医疗行业？因为早期的那些的医疗呢是被当地的巫师所控制，然后巫师用那个草药，他不仅他要控制他们，然后呢他也用这个草药啊啊、这个来挣钱。但是伯格里呢去到那里，他就破除了这样的一个巫师的这些权术，然后呢他亲自给人接种牛痘，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术刀给人接种牛痘，甚至呢治愈大麻风病人。然后这个传记中说啊，伯格里不怕大麻风病人。那我告诉大家一点哈，他怕大麻风。这里有个日记中写他的挣扎，那时候有几百个人来到他的家里的时候哈、啊，在那几个月之间哈、啊，有几个苗族人来，然后他们带来彝族土司的孩子也带来，这是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呢，跟伯格里的儿子呢，他们玩得很好，他们也一起吃饭。那突然一天呢，伯格里就听到有人告诉他，这个彝族土司的儿子已经患了大麻风病。那伯格里听闻之后，哎，就非常的震惊，马上让他的这个跟他一块同工的外国医师去检查，他确实患了大麻风病，而症状刚刚开始出现哈，那个传染性很强的。伯格里他是怎么对待的呢？伯格里深深的觉得有愧自己的家人，有愧自己的妻子，他跪下来问耶稣说，主啊，这些像潮水一般涌来的客人对我个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同事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一次又一次问上帝，主啊，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样接待这些主动上前来寻找你们的啊、寻找你的人们呢？难道我能开口对他们说，我们的确碰到了难题，即使为着他们自己的安全，也请求他们暂时不要前来吗？他到神面前来呼求神，他惧怕他的家人、他的儿子被染上大麻风病，但是呢，他没有直接的拒绝他们，他把这个交给神。但神最终的方法是把他们带到石门坎一个更好的环境里，然后为他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日记里，我看到伯格里这样的一个伟人，但是我看到的不是他的伟大，是他每天的做传教生活的挣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时候一天写的日记就是说，等待，主啊， 我呼求你。所以我看到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人，为什么他愿意去到这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艰难的地区，然后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呢？伯格利所处的年代，正是英国属灵大复兴的一个年代。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属灵的伟人，而造成这个属灵大复兴呢，可以说从约翰卫斯理开始的。那个时候他们首先呢，就是对福音充满了热情，强调个人信主的经历，然后强调传福音的热诚，然后又进入文化，改变社区。所以当我们看伯格里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他不是一个个人式的英雄主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价是这样，他背后的真正的力量的源泉是来自于上帝的计划，他的背后是当时英国的属灵复兴，让英国成为当时普世传教的重要基地。之后通过伯格里这些上帝的仆人，把福音带到中国，然后复兴了石门坎。所以换句话说，神计划了在大华苗这个民族的复兴。当神开始这个复兴的时候，伯格里他自己已经预备好了。主啊，请使用我。1915年7月呢，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害传到石门坎。那伯格里呢，他为了照顾他的同工呢，那最终呢，他也死，应这个黑病就是伤寒的，当时他也就死了，时年51岁，在苗乡长达11年的创建的工服侍就最终停止，他就被载在那里，然后几百个当地人为他送行，然后他在墓前哀痛了3天3夜。伯格里生前曾向多次向人表示，他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凭着他对神的信靠，神终于满足了他这个心愿。那有一个别人的在他的日记这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写了这样一点啊，当初伯格里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传教区域，倒是他选择了伯格里，然后伯格里就立即就将他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心。换句话说，伯格里回应主的呼召，圣灵的带领。我就在想神在艰难的时候在预备苗族的复兴，在等待那个救主。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你会成为那位被主使用的仆人吗？
我们接下来有一首歌叫主的恩召，他说千万同胞在等待，等待神福音的恩召，千万同胞在等待，等待福音的呼召，我们要去在世界万邦传扬主的福音，这个白白的福音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去传开。
的福音文章，白白的救恩在等待，等待你和我去传开，盼那天里的庄稼已经收了，主的手印在湖中，我已经看见主在湖中，千万同胞在等待，等待主的福音
说，哎呀，那些苗族的人的福音真难传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就曾经是苗族中的一个？我们不是苗族的人，可是我们被传福音的历程也不是那么简单。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听到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是要有人去传，没有人传，你怎么听见呢？你没有听见，你怎么相信呢？你没有相信，你怎么能够求告主的名呢？还有一个源头，谁来传？那些奉差遣的人。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有人传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哪些人是奉差遣的？牧师、师母、周传道、冯金姊妹、小组长，是不是？哪一个人是奉差遣的？刚才彼得说，弟兄姐妹，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要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中行。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前，有一个祷告，对天父的祷告，他的心里面一方面很高兴要去回到父那里了，一方面很沉重要离开这一群他所建造的门徒。他说，父啊，你交代我的我都做了，我快走完了，那这一群你给我的人，你怎么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他们。他们是谁？刚才彼得说的那些没有看过耶稣的人，耶稣说那一些以后因为我信我的人的那些人，你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那就是我们。刚才启勇用了一个名词叫伟人啊，他的意思不是这些人有多伟大，他后来也解释了，是因为那背后的伟大的力量、伟大的计划驱使他、呼召他走完这一条那么美、那么伟大的路径。是因为有一个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前面带着走过那个脚中，让他能够跟得完。我相信这些在传福音的宣教士，在当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很伟大的。记得你们听过麦牧师一个故事，我也讲过哈，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有一个宣教士回乡，他一下那个船呢，哇，一个乐队在那里奏乐。他说：“哎呀，我真风光哦，下来有人欢迎我吗？”原来不是，他后面有一个大使 从船上下来，是欢迎他的。结果他就看着那个大使被欢迎走，迎接走了，他自己拿着他的行李在下面等着人来接他。那时候心里好落寞啊，人家你看，人家是这国家的大使，我是谁呀？我好孤单啊。神提醒他，你是天国的大使，然后你还没有完成呢。今天你能够得到福音，是因为有人去传，有人传到你的耳中，你相信你接受了。怎么有人要去传呢？因为我们奉了差遣。耶稣说，我如父你如何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他们。耶稣的脚踪只有在犹太地，只有在耶路撒冷，只有在加利利境内，可是他说你们要去，从自己的地方往外面，一直到去到世界的地极。他只有在犹太地而已，那些地极谁去？我们就是继续跟着他的脚踪。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奉差遣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只有活在我这个人的人生里面，不是只有活在我要什么我喜欢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跨出你的心理的范围，你要去，因为你有个很神圣的使命要完成。神今天选召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他爱你，他没有条件，他也没有要求你，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说谁愿意为我去？你看到你的邻居了吗？谁愿意为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对丈夫、对妻子、对孩子传呢？做我的见证呢？谁愿意为我在他的亲戚里面传呢？神看到的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他所爱的，刚才我们说的千万的灵魂。耶稣说，你怎么差遣我，我也差遣他们。耶稣只有走在犹太地，只有走在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极的四方，就是我们这些没有见过耶稣，可是我们同样走同样的路径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要踏上这个脚踪。如果耶稣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差遣，那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少人觉得自己是宣教士？为什么那么少人认为我应该要把我有的分享出去？我讲少人有讲得太夸张吗？那你回答我，你一个礼拜里面多少次提到耶稣的名字？你在家里面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的，你心里为他们交心？耶稣说，你差遣我，我也差遣他们。你是一个天上的使者，神最大高兴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有什么能力可以在这里服务大家。神最高，当然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在这个家里面服侍。神最大的看见到我们的心跟他在一起，他说报福音传好信息人的脚踪何等的美。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神的惊叹，一个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那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的脚踪是何等的美。你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脚踪，因着你的缘故，让人得到永生的福分。因为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当白白的舍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因着神的爱 都是因着耶稣白白的救恩。神有一个很神圣的计划，你们要去走出你的心里的安全范围，走出你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叫别人因你得到福气。我最得赦免是靠耶稣的名，你今天重生也是靠耶稣的名。靠耶稣的名，我们还是可以跟人家共享这神给我们无比的爱，因为耶稣说你是白白的得来，他差遣你差遣我，你也要白白的舍弃。你知道奉差遣是一个很让你觉得这个就可以觉得伟大了哈，我是奉差遣的，一方面你是有可靠的，你是有老板的，二来呢你是一个大使，你是一个代表，神国的代表，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传我圣名，使众人听到福音。请把后面的歌词放出来，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他说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的舍去。你们是白白的得来，舍去，传我生命，凭着你的信心，叫万人听到福音。如果像齐勇讲的这些是伟人的话，我们教会有很多伟人，你知道吗？江宁，继续。江宁刚刚从家里回来，他有一个妈妈已经老人痴呆，如果我们有时间你去听他讲，他把福音传给他，他现在有平安。长姊妹上次我念他的信，他说他从信主之后，以前他是不喜欢讲话的人，现在他只想讲一句话，耶稣爱你。所以他有时候拿着福音单张塞到人家的手中，这些都是伟大的宣教士。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或许别人没有看你伟大，但是神说这样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站起来，你们是白白的得来，当白白舍去，传我生命，凭着教会有一群在发福音单上的弟兄姐妹，其中有的是八十几岁的，有的是七十几岁的，年纪都不轻，可是他们就有这样的心智，我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只要我能够尽一份的心力，我要跟着耶稣的脚中走到最后的时候，我跟耶稣面对面，因为我走到终点就是耶稣。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我们改成我们好不好？我们来，我是白白的，当白白舍去，传主圣名，传主圣名，凭着我的信心。我们是白白得来，我们是白白白白得来，当白白舍去，传主圣名，传主圣名，凭着我的信心，天父，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 心说话，你把我们认识的四周围的还没有认识你的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需要。我们愿意走出一条美好的脚踪，前面有人走过，使我们有很大的盼望，是可喜乐的。我们愿意成为这个脚踪的见证人，好让后来的人可以跟上。主，我们谢谢你，你用着宣教士的脚踪呼召吸引了周传道还有冯金姊妹来跟随你，来奉献给你。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某某人把福音传给我，传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愿意承接这样的一个脚踪，负起神圣的使命，成为一个接棒人，福音从我们可以出去。你差遣我们，你再次差遣我们，让我们离开我们这个自己的原点，愿意跨出去，愿意传出去。主，我们知道这一路你的应许，你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我有一位伟大的神，因为我有一个为我舍命的主，我还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亲人，我还有很多在我四周围流浪的灵魂，我认识的，求你给我一个你慈爱的心肠，因为我是白白得来，我愿意白白的舍弃。求你自己的脚踪再一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活起来，让我们的心里面的永恒的